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又到了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生活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无论好的还是糟的都要坚强，人面对脆弱的能力远远超乎自己的想象。然而不读书精神上是饥饿的，读书让人学会思考，写作让人能够沉浸下来。一个有才情的女子应该是怎么样的？那应该就像是我们今天的嘉宾静媛这样的。她那么温柔，那么有才气，那么有文笔，那么有故事，那么就掌声欢迎她来到今天的人在旅途栏目，跟我们聊一聊她的故事吧。首先希望静媛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谢谢叶子。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媛，已经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老朋友了。我是在西雅图生活的一名，怎么样讲呢，斜杠青年吧。
斜杠青年，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称谓。
对，我应该说我的主业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然后在业余呢我写作翻译，有出版过一本叫做《旅居十年》的旅行书，也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跟大家讲过。然后另外自己还喜欢种花种草，写字，各种各样，反正生活很丰富，
都是一个非常具有才情的一些爱好。而且我今天特意搜索一下静媛这个《旅居十年》这本书，现在在 Amazon 上还可以买到，我一定要回头还再去看一看。
哦，谢谢，多谢捧场。
对的，在冬日的西雅图里面，其实能干的事儿特别少，因为阳光特别少。但是静媛一般在冬日喜欢干些什么呢？因为听起来你刚才介绍的生活其实非常丰富。
其实我喜欢的事情还真是蛮多的。冬天的西雅图其实我觉得也很好啊，对于喜欢比较宅生活的安静生活的人来讲，冬天因为天气的原因反正就不出去了，所以在家里其实是可以安静下来做很多事情的。比如说我喜欢写字书法哈，然后写字画画这些事情就是很适合冬天捧一杯茶，对，捧杯咖啡来做的事情。
对，
然后冬天也可以在室内养花养草，都是可以的。
都是，那回头一定要看看这个静媛这个养的花草是什么样子
的。好的，没问题。
好的，其实冬日的西雅图既可以养花养草，也可以听我们静媛的故事。很想问问静媛对于旅行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其实这个问题说起来挺大的，我觉得我的态度应该就是没有态度，不设限，就是。不给自己一个明确的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一定要从旅行中得到什么，或者说我一定要去哪一些地方，我一定是要穷游，或者我一定要奢华游，都没有，就是怎么样都可以。但是有一点我比较明确的是，我尽量的去想自己探索一些新意，就是在每一次旅行当中不太跟着攻略，不太跟着别人的建议走，尽量的发掘一点只属于自己的体验。
对，这句话我觉得也可以转换成静媛自己说的一句话，叫做不是旅行，只是满世界的换地方生活。这个是我摘录自尼玛蜂窝的这个专栏的一个介绍。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有意思。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你对旅行有太多的期待的话，你可能是会失望的，因为其实旅行只不过是到别人熟悉的地方去生活而已。
对对，从我们呆腻了的地方去别人呆腻了的地方
看一看。
不是旅行，只是满世界换地方生活，这个说法呢实际上是我最开始在马蜂窝写旅行专栏的时候，因为当时我能够去那里写专栏是基于我在之前大概30岁之前的经历。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在一个公司被外派到很多地方，然后在每个地方都是一些不是太大众的游客热点地方，但是我在那些地方都生活了至少是半年或者是两年，所以确实是比较有生活的感觉。但是最近这十年我来到美国之后相对生活是比较稳定，我就一直在西雅图待着，所以这些年出去旅行 也跟大家一样，我又带着两个孩子嘛，也跟大家一样，都是相对比较行色匆匆的。
我就其实挺好奇的，就是你每隔比如说半年到两年的时间，你就要适应一个新环境。
嗯，
所以那个时候你对这个世界是不是永远都是充满了好奇心？因为每天其实都可以探索不一样的东西。
是的，那个时候年轻，真的觉得从来没有觉得有要适应一个环境的问题。每天眼睛一睁开，都是觉得身边一切都很新鲜，然后就很开心，很愿意去看各种不一样。
哦，这听起来真的是一段非常有趣的过往。那很想问问静媛，你比较喜欢的旅行方式，除了你刚才提到的这些之外，一般是怎么样一种状态呢？
嗯，
就更多的是去看一看，走一走，更多的是了解一下当地的故事，这样吗？
对，我尽量的避免去那种热门景点打卡，然后去不同的地方，其实旅行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知道你喜欢潜水啊，那你肯定会比较多的去找这种适合潜水的地方。嗯，比如说去欧洲，你肯定就是尽量的去了解他那里的文化。有的人喜欢喝酒，那就去各种这个酒庄去探寻。有时候我也喜欢摄影，出去的时候风景特别好的地方，那我当然想要去拍一些很成功的片子，也是有的。嗯，然后自己去玩的话，我喜欢徒步，然后走的，对，我喜欢暴走，
很暴走，
走的比较远一些。那我带小孩的话，可能就会比较轻松一点，找一个地方，我就在旁边看着他们。他们如果能够探索下去的话，我不会催着他们离开，那就看着他们玩就好了。
对，其实不同的旅行方式是取决于你去的地方跟你一起去的人。
对，
而且很多时候跟人的故事其实比旅行本身的风景还有这个景点可能是更来的有趣些了。
对对，
但是我非常赞同你刚才说的一点，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要尽量避免去一些很热门的地方打卡，因为人又多。然后很多时候我之前在跟静媛的沟通里面，他讲的一个点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去那儿拍片，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比你器材好的拍的好的太多了，你可能去打卡拍片再也拍不出一张比你在网上看到更好的图，最好的风景只能刻在自己的脑海里了。
会有这样的感觉。不过这个是我自己，我不太喜欢去打卡，但是我也并不觉得，就是说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会不太一样嘛，不一定是说这个就不好。就跟有的人喜欢收藏一样，他每一个景点对他来说就好像是一件收藏品，把它那集中起来其实也挺好的，
也挺有趣的，
对吧？
对，每个人对回忆的追求也不一样，对旅行的这个方式让他开心的点也不一样。
对对，
但是出门在外，安全第一，开心最重要了。
是，
那么
如果只要是自己喜欢的点，愿意去打卡，其实也挺好的。我比较建议就是不要只是因为别人说哪里好就去那里打卡，首先要了解一下自己喜欢的是什么。有的人会比较喜欢历史故事，有的人会比较喜欢建筑，有的人喜欢美食，有的人喜欢音乐，这其实都是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主题。就有针对性的去，哪怕是打卡也可以有针对性的去打卡的。
对的，其实我觉得也是要通过不断的旅行累积一些经验，才能到某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尽可能找到对自己胃口的。
对对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你过去的那些旅行吧。有些记忆可能已经很久远了，但是记忆带给你那种温馨的味道其实是一直都在的。
是的。
那么刚才你聊到了，其实你挺喜欢去欧洲的是吗？
对，我非常喜欢欧洲。我本身在欧洲也生活过两三年。
你是在欧洲的什么城市生活呢？
我在欧洲生活的时候主要是在中欧，
在中欧，
在捷克和波兰这两个地方常住，然后就以这两个地方辐射到周边去了一些地方，后来在希腊也生活过半年。
哦，竟然去的都是特别美的地方。这两年这个捷克、匈牙利、奥地利，那简直就是大家去的大热门了。波兰可能对大家来说稍微遥远一点，但是波兰真的是一个特别有文化历史故事的地方，也是真的很有历史感。希腊更不要说了，我相信这是很多很多这个年轻情侣心中的这个梦想的
蜜月
圣地。
对对，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竟然来聊这些，真的是太棒了。那么就从欧洲讲起吧。欧洲对你来说 在没有去之前跟去之后是怎么样的状态？特别是在那里生活多年之后，现在再回想是怎么样的状态呢？
欧洲太适合旅行或者是短暂的生活了。嗯，因为它那里的，特别是对于喜欢历史文化的人来讲，它那里的历史文化都太丰富了。对于喜欢建筑也是一样啊，那各种各样的建筑，像一个每个城市本身就像一个博物馆了，你走在那里可以学到的可以了解到的东西太多。
对，一抬头某一个地方可能是某一个欧洲著名的最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一个教堂或者一个古迹或者一个其他的，而且每一处都是其实跟各种宗教还有文化有极大的联系的。
对宗教文化感兴趣的人在欧洲一定会感觉就会是老鼠掉进大米堆鱼儿到了海里一样，有太多可以发掘的地方了。但是有时候这种太多也会让人产生一种无力感。我记得我去西班牙之前，我当时是读了好几本，不是攻略哈，就是读西班牙历史。我当时自己带着一种比较自信的这种情绪，我去到那些教堂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对这个教堂什么时候建，什么时候被推翻，什么时候又被改成清真寺，什么时候再又被改回来，我觉得我对它的历史已经很了如指掌了。但是当我真正站到里头去的之后，还是有着那种很深深的无力感。因为不仅是这一整座教堂它有这么多的故事，它里头的每一个柱子，每一片砖，然后每一个幅壁画可能都有太多的故事，太深了。你如果想要了解下去的话，感觉可以无穷无尽地了解下去。这还只是那一座教堂，那这一整座城市呢？感觉这城市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栋房子、每一块砖，可能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故事，无穷无尽地铺展不开。好像那种无力感就在于，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把这所有的都了解到。
对，怎么样在这个人类历史的长河里面才能多了解一点？就像很多人他站在非常雄伟的建筑或者说很多自然景观面前，就特别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伟大跟人类的渺小。
对，所以有一句话不是叫大美无言嘛，就是真正面对那种很宏大的，不管是自然风光也好，人类的艺术杰作也好，就那种大美就已经无语了。
对，其实刚才既然讲到一个特别好的点，可能我们今天并不一定能把所有的点都面面俱到的盖到，但是我们想从小处着眼，开始讲讲你身边的生活起吧。当时在欧洲，在三个国家生活，觉得这三个国家有什么不同呢？
三个国家，波兰和捷克其实是非常相似的，
也比较临近，因为
对他们在一起，然后希腊跟他们很不一样。希腊它是在靠近地中海，它那里的人是要热情很多。波兰和捷克他们在比较靠北一些，冬天是比较冷，所以相对比较淡漠一些。波兰人其实就是给人按照一个比较刻板的形象，就说波兰人是比较冷漠的。当然你跟他们接触多了，其实每个人当然都是不一样的，也有很多很热情，然后你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好的朋友，就是很不一样。但是就是整体作为这个民族性，对民族给人的印象是说他们是比较冷漠，
比较冷。
对，冷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波兰历史上不是经受了很多很多的战争，对，它是一个非常苦难的国家，所以这种苦难也印在它的民族性里头了。
对的，那有没有波兰可能大家都不太熟悉吧，不知道波兰有一些波兰是一个很有历史文化的国家，但不知道波兰可能有哪一些比较有趣的地方，或者说你觉得有趣的小城小镇呢？
波兰的首都华沙，它的那个老城整个是在二战当中被夷为平地了的。这个里头有一个故事，就当时是华沙大学建筑系的学生，他们就为了出于保护的那个意识，他们在城市被夷为平地之前就把他们的整个城市的那个建筑图纸藏起来了，对，非常好的保存起来了。然后战争结束之后，面对重建这座华沙城，当时是有两方面的意见，一方面就是按照原样恢复，还有一方面就是建成那种社会主义新城市，那种方方正正的楼那种状态嘛。 这两种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讨论，最后他们是按照华沙大学建筑系的学生最开始留存的那些建筑草稿，把它按照原样完全恢复了。
对，而且这个重建的这个古城其实是破格入选了这个世界文化遗产，
对，
也算是对它极大极大的肯定了。
嗯嗯。然后波兰另外波兰南部有一个叫 Krakow 克拉科夫的小城，那个城市也是非常悠久的历史，它是保存的比较完好的。它旁边还有一个那是我当时到波兰去之后我最先想去看的地方，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
哦，很多人可能了解波兰都是从很多故事都是从这个集中营开始的。
对，
所以当你亲历到那里的时候是一种怎么样沉重的感受呢？
太特别沉重，确实是那个心里很难受。当时很大的一个想法，那个时候可能自己也比较单纯，没有那么多，就是想的都比较简单。我记得我跟一个朋友一起去，我们一路上我们就在互相问对方，他们为什么不反抗呢？他们为什么不反抗呢？
然后等你真的在那里的时候，那种感受是怎么样的？
就是很沉重，
很沉重。
看到那堆积如山的眼镜，还有用头发编织的那些东西，都是堆积如山的。行李箱。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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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然后就会，我记得当时看这个辛德勒名单是吗？
嗯嗯，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是从那一部电影，史诗级的电影里面开始了解这段历史。
对对，
真的。而且辛德勒名单前几年的时候其实是被重拍了的，然后我就觉得当时看的时候整个人那个心情，我觉得你到了那儿肯定更不一样了。
嗯，辛德勒的名单，对，我是在大学的时候，我记得是我们英文老师在课堂上放给我们看的啊，当时就很震撼。后来我又读过一本在美国的一个华人作家叫琳达，实际上是夫妻俩，这个琳达是他们夫妻两个好像合用的笔名。他有一本书叫《像自由一样美丽》，是当时在集中营里头的一些孩子 他们画的画。啊，他们那会儿那些孩子们在里头也还是上学的，然后有一个老师就带着他们画画，他们的那个画画的画画做成的一个集子，然后琳达写了一些里头的故事。嗯嗯，
对，我觉得这个书名听起来就非常美，下了节目之后一定要去看一看。
嗯，
就是我之前有了解过这个集中营，它有很多火车的车厢，有关犯人的一些监狱什么之类的。
嗯，
觉得当你亲历到那儿的时候，再回想那段历史，可能跟参观世界上任何一个景点，所谓的景点都是不一样的心情。
对对，嗯，
对。讲完一些些许沉重的一些事情，我们来聊聊，我们来聊聊捷克吧。
好，
其实捷克，我觉得很多人了解捷克是从很就是。大多数的稍微来说的人来说，可能是从布拉格或者说从别的地方开始了解起这些美丽的故事，
嗯，
美丽的城堡。
嗯，
那不知道你是从什么地方了解到的呢？
捷克，我直接就是在布拉格生活了。
嗯，在布拉格生活，哇，在世界上最美的地方生活。
嗯嗯，对，捷克啊，我只能说太美了，每个地方都太美了，布拉格很美。我记得我早晨，因为布拉格是这个非常热门的旅游景点城市嘛，整座老城都是世界文化遗产，所以任何时候去那里都是非常多的人，人挤人。然后我想着，我都住在这里了，我总要有一点
发现一点不一样的。
对，所以我记得我是早上5点钟起床，然后坐电车就到那里，就到老城，所有的店铺都还没有开门。我也就是在那里暴走，穿过那个过桥，然后在那个老城的广场，就是那种感觉确实很好，就是都还没有行人出来的时候，对，很清静。嗯，
然后走在这个茶艺老桥上的感觉应该也会跟人挤人不太一样吧。
对对，那是很不一样的
就很静谧的感觉。
嗯，我记得最后我快要离开欧洲的时候，我当时是我快要生小孩了，我就准备要离开了。我最后还到布拉格去跟人交接工作嘛，因为我当时，嗯，那个工作有一部分在那边，我去交接，然后用了最后一个周末，我说我要在这里再暴走2天。不过那个时候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我像之前那样暴走了，然后就遇到有一个中餐馆的那个老板娘，一个很小的馆子，然后她给我做了一碗，就是没有油也没有盐，就是那种很清水面，就是我当时能够吃的东西。然后这个就是你在那里生活，风景是一方面，然后你遇到的这种很小的人，然后当时很暖心的这种小故事，实际上是更能够一直记忆更深刻的。
对，你说哪一个景点可能并不记得了，在聊这个地方有什么可玩的可能也不记得了，但当时老板娘的这一碗汤面却就这么多年，这个味道一直深深的留在你的脑海里。
对，
确实是这样的。很早之
不过布拉格还是都记得的，
都记得。
对，因为它太美了。我经常跟朋友说，嗯，去欧洲小城市小镇的话，捷克是一定推荐的。除了布拉格首都之外，它还有一些那种小镇都特别美。嗯，
能给我们简单的聊两个吗？
嗯，
因为其实这个捷克是被誉为童话王国的。
对，它有一个小镇就叫做童话小镇，就中国人这样翻译的。哦，它叫 Český Krumlov。
哦， Český童话小镇。
CK, 对，嗯，还有一个叫温泉小镇。
温泉小镇。
它那个温泉是可以喝的。
哇哦。
嗯，
对，所以这种都是就是比较小小，离开布拉格也不是特别远，是吗？
对，因为它整个国家就
不大。
对，
对，
所以就是开车或者是坐火车都是3-4个小时的距离。我那是10年之前的数据了，现在
可能更便捷一些。
对对，我觉得应该可能会更便捷了。嗯，
所以你们在这个捷克在布拉格的日常是不是比如说周中的时候就工作，到周末的时候，
嗯，
其实换一个心情，坐个火车或者开个车就去远方诗与童话般的小镇走一走看一看了。
对对，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好。嗯，
所以在整个欧洲的这个生活节奏有特别的慢是吗？
欧洲的生活节奏，欧洲当地人的生活节奏是很慢的。嗯，
对，我记得尼采曾经说过，说当我想要以一个词来表达音乐的时候，我找到了维也纳，而当我想以一个词来表达神秘的时候，我只想到了布拉格。我觉得这已经算是对布拉格非常非常高的评价了。
对，布拉格是在整个战争当中完全没有受到损坏的城市。
对，那当时住在布拉格的话，其实去其他的国家也比较方便。我知道你本身也比较喜欢小城小镇的，那有没有去隔壁的其他国家探寻过呢？
有啊，从捷克去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德国都是很近的。
那有没有现在有一些你想起来还特别记忆犹新或者说有印象的地方呢？
我特别喜欢匈牙利。
你特别喜欢匈牙利？
对，然后我在斯洛伐克也去过很多次，因为我当时就是说我的常住地是在华沙和布拉格两个地方，但是周边的那些小国家一些项目我都要参与的嘛，所以就是出差呀，或者说自己周末坐个车也都经常去，所以那些地方都是去的次数比较多的。都挺喜欢。
有没有什么可以现在想起来还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分享，觉得有趣的小故事、有趣的人，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嗯，我说一下，我现在其实我很想回到那边，重新带着我的孩子们再去看一看。我两个孩子现在都在学音乐嘛，我就觉得学音乐的人一定要去那一带看一看的呀。比如说在波兰，我肯定要带他们，我特别想带他们去肖邦故居看一看。肖邦故居每年五月到九月就会有全世界的钢琴大师，最好的，对，就在他那个旧房子那里演奏，那是最高级的演出了。然后大家就坐在草地上，然后对小溪边草地上自己铺块毯子，一边野餐一边听着最顶级的钢琴演奏。然后奥地利也是从捷克过去不太远，莫扎特的故乡叫萨尔茨堡，那你，然后
也是音乐都是出现在人的生活里面的，
对对，
并不是一件特别高大上一定要走进音乐厅的事情。
对，
就它的整一个音乐是潜移默化的在每个人的血液跟脑海里的，
对，它就是感觉就是在这个城市的空气里头都在流淌着的。然后还有，对，在萨尔茨堡可以去莫扎特的故居嘛，然后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可以去李斯特的故居，然后就这些都
所有的音乐大师信手拈来。
对对，就是你在那种地方，我觉得学音乐的人至少应该都
太幸福了。
对，就好像是一种朝圣一样，去那里应该去看一看。
对，所以有机会的话这趟旅行一定要安排起来了。
对对，这是我近期的最近几年的一个目标吧。
对，
想要带孩子们去的地方。
好的，那么在之前节目当中其实金源也提到了，你除了喜欢这个暴走之外，其实很喜欢的一点是去看一些大学，是吗？
对，我比较喜欢看城市里头的大学。
哎，为什么会喜欢去看大学呢？
我觉得大学首先是很有这个文化氛围，然后一个大学往往就是这个城市的景点。我这种想法可能跟我自己在国内上武大有关哈。武大，你知道，大家去武汉肯定是要去武大
看
樱花呀，看那个樱园啊。
对，
就它已经是一个城市的一张名片，它的一个景点，而且是非常有文化氛围的这样一个景点。我觉得我好像是把这种感
情节
对就带出来了。我去哪去其他的地方的时候也会很愿意去这个城市里头，特别是那种历史很悠久的大学校园里头去看一看。
那目前为止有没有去过哪些现在让你想起来都觉得很有历史、很有故事、很特别的大学呢？
我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去葡萄牙，我在科因布拉大学就待了整整一天，也没有什么特别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校园里头待着。我甚至钻到他们的教室里头去跟学生一起听课，其实我一个字都听不懂哈，他们讲葡萄牙语，但是就是很喜欢那种感觉，
就有一种融入了他们当地的生活。
而且科因布拉大学确实也是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地方，他那里的学生一直到现在都穿那种很传统的黑色长袍。当时哈利波特的那个作者 J.K. 罗琳，他就是在 葡萄牙生活的时候，他有受到这个启发。我们现在看到那个 Harry Potter 里头他们那个长袍，就是
源自于那里的，
就是，对，科英布拉大学他们的那校服。我去的时候因为是九月初，他们可能刚刚开学不久，然后还会有新生在街上像游行一样都穿着那个黑色的长袍，
感觉是一个仪式感特别重的学校，
好像走回了中世纪的感觉。
对的，那么这个葡萄牙的科英布拉大学，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的话，一定不要忘记去看一看，走一走，感受一下那个氛围，其实很多回忆或者故事就涌现了，说不定呢还能感受到那个哈利波特的那种感觉呢。
对对，
那除了这个葡萄牙的科英布拉大学之外，还有什么大学是你目前走访过让你觉得颇有特色，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它的故事的吗？
我最近去欧洲旅行，就最近一次就是在葡萄牙了，对，就是科英布拉大学。这几年说实在话旅行的比较少了。对
对，但是这座学校是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对对，非常深刻印象。
对的，我们今天节目其实讲到特别特别多的地名，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漫谈很有趣，因为突然间就把以前的记忆突然抽丝剥茧出来看了一看，走了一走。那么沿着这个晋元的轨迹，我们往这个地中海挪一挪，去希腊看一看吧。希腊，你刚才提到了希腊人受气候的影响变得跟中欧人民相比更热情奔放一些，在那里是不是也邂逅过非常当地热情奔放的人们呢？
整个南欧它都是比较热情的，希腊，包括再往那边意大利、法国南部，还有西班牙南部，就是整个在天气热一点的地方，那些人好像都是会比较热情一些哈，包括我们现在在美洲，我们看到拉美的人也是那种很热情
热情的感觉。
对
对对对，
在希腊的时候，我待的时间比较短，当时就我在希腊待了半年，然后就没有太出去了，因为那个时候是在准备生宝宝的时间。但是还是有几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就是中国人现在最喜欢的蜜月圣地，就是圣托里尼岛。
对，
那个确实好像是把全世界最美的蓝色和白色都用到一起了，确实非常非常的美。
还圣托里尼现在成为了就是算是标志性的建筑了吧，你可以看到无数的照片都是在某一个酒店的这个顶层，可能是然后往下拍，然后层层叠叠的酒店的屋顶，然后到蔚蓝的大海。
对，
那已经成为圣托里尼的名片了。
对，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小的岛，朝着火山的那主要城市的建筑都在朝着火山的那一面，然后它进入这个城市的主路是在最上面，所以你走进去是往下走，走到海边，你在上面就可以沿着看着它整个悬崖一直到海边，层层叠叠的蓝色白色的建筑。
而且对于你这样喜欢暴走的人来说，觉得在那个地方溜达放空，那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周末了。
是的，而且你在那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猫，我也不确定是家养的猫还是流浪猫，他们就在那么美好的那些酒店建筑栏杆上或者是阳台上，就趴在那里睡懒觉晒太阳，你会觉得天哪，这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最慢最有故事的猫，慢生活的猫。
是，
对，希腊其实也真的是历史文化大集成吧。对，那么除了这个浪漫的爱琴海之外，有没有去别的地方走一走呢？
岛上，希腊它有很多个小岛嘛，它的每个岛实际上都是很有特色，很值得去。然后我另外比较喜欢的是从雅典往西边那个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一个城市叫 Nafplio。
这个可能相对小众一点，我也没有听过这
个
地方，所以很想知道它
的
故事。
然后它那周边那个小镇本身就是也是特别美哈，然后再往它的郊区一点，我记得当时有在住的一个地方叫托洛，就住在海边，然后海心就有那种小岛，所以它那个每个房间就是都对着海心的那个小岛，然后海水都是到你的那个阳台下的。
哦，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感觉。
嗯、对对，嗯，
而且一般这样的地方，这个建筑都特别的有特色，然后特别符合当地人的一些就是风情的感觉。你去看，乍一眼看会特别特别的美。
对，而且还有一些那种小岛，本身可能也是一个军事要塞，它上面会有城堡，那是真正作为要塞的那个城堡，然后就对着你的窗子。那种感觉、就是、
这也是挺特别的，
那就是自然风光跟历史文化都结合得很好。嗯，
对，那比如说如果一定要是在这三个国家之间排排名的话，你可能会比较喜欢什么呢？
哦，这个太难排名
了，太难排名。欧洲所有的小镇每一个对你来说都是充满了各自的故事跟风情的。
是的是的，嗯，
对。那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小城小镇之外，有没有其他的记忆比较深远的这个故事可以跟我们一起再分享一下？
你是说关于欧洲的故事吗？
对， 对，
欧洲的故事，欧洲最近就是中欧那一带哈，包括希腊，嗯，捷克、波兰那些地方，包括周边辐射了很多国家，是我在十年之前在那边工作的时候去的比较多一些。然后最近几年我去欧洲，嗯，就是西班牙、葡萄牙。我现在往我之前没有，我当时人在欧洲的时候没有涉足的地方去。对，然后去了之后又是还是很喜欢，就整个的。西班牙也是一个很有
故事的地方。
对对
对，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其实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城市。
哦哦，
因为我觉得无论是看建筑看高迪，
嗯，
然后无论是我觉得最喜欢的感觉是到了后半夜的时候走在这个巴塞罗那街头，你有一种非常安全的感觉，然后你看到热情奔放的人们，然后大家因为西班牙人吃饭很晚，
嗯嗯，
然后美食又是异常的吸引人，
对，
整个人的状态都会让你觉得嗯，这个感觉刚刚好。
对，西班牙特别适合中国人的一点就是因为它的食物的就是其实很符合中国人的胃口，
对
吧？对
对对，
嗯，
还有各种小的 tapas， 然后
对对，
我觉得就特别适合去度假，嗯，特别适合在那里享受当地的美食。嗯，那你对西班牙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在西班牙，我最喜欢的一个城市叫 Toledo， 在马德里南边，大概好像开车一个小时之内，
也是一个小镇。
对，是一个小镇，它也是很有故事，嗯。就是摩尔人好像没他那里的就是西班牙的那个文化，不是罗马文化，还有中间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是罗马文化跟其他文化的一个交融，
罗马文化还有后面的那个阿拉伯文化，还有中间的那个王朝，一下子想不起来名字了。就是三种文化都在那里交融的比较好的。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我们回头可以再查询一下，再补上这个部分。
嗯，
然后所以它是一个文化的大交融，会让你觉得在这里特别能看到一个故事性。
他那个城市本身就是这，他就刚好是在那个中间那个点上嘛，所以建筑也好，还有他的故事，就三种文化都会有，都会有在那里体现，
特别典型。
对，
对，所以这也是成为你最喜欢的这个西班牙的城市之一。
对，我在西班牙最喜欢的城市就是那个，当时本身在去。在做攻略的时候，更多是冲着安达卢西亚那三个，摩尔文化比较，摩尔文化比较突出的三个城市去的。最后，从托雷多，只是经过了一下，然后住了一晚，结果就那一晚上让我觉得这以后一定还会再来，
一定还会再来，
对，多住一段时间的。
所以说从刚才俊元的故事里面，我其实特别想问的一点是，在你未来的旅行计划里面，你是想比如说更多的去探寻新的地方，还是想像你刚才讲的其实带孩子回去看看你之前走过的路呢？
我觉得我好像更想回到
过去
看一看。对
对，因为你刚才提到很多地方，其实你现在回想都想再去看第二遍、第三遍，想要重新去感受那份文化。包括你刚才讲到，其实在快离开欧洲之前，你还特意回布拉格再看了一看。
对对，
对，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越怀旧越有味道，这是有道理的。
对，我就可能一开始跟我说我不太并不太喜欢去打卡，对，我走了多少个国家多少个城市这个数字并不是很感兴趣，就是我对某一个地方喜欢的话，我可能想要反反复复的再去
看一些小城小镇。
嗯，
好的，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其实想请俊元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个旅行清单吧。像你这样一个走过世界上那么多地方，在那么多地方生活过的人，接下来比如说短期来讲或者长期来讲，想再去哪里看一看呢？
短期也好长期也好，对，我之前因为走的是都是一些别人比较少去的地方哈，最开始是非洲，然后在拉美，然后在东欧，这些地方是属于我都想要再回去看的。然后同时呢，我对亚洲周边我去的是比较少，所以如果是作为这种好像是弥补遗憾或者旅行清单上查缺补漏的这种想法的话，我想在亚洲对多看一看。
对，亚洲其实还是有很多很有文化或者很有跟宗教相关的很多国家可以去探寻。
对, 对, 对，整个亚洲我都想要再多比较系统的
去
看
一
看。对，
好的。那么无论是我们今天提到了这个美丽浪漫的爱琴海，还是这个童话般的捷克，再或者是有这个沉重历史的波兰，我觉得每一处对晋元来说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当然对我们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来讲，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都会有无限可能这些地方。那么在这个冬日的西雅图，现在已接近圣诞了，希望大家能好好利用这个假期多出去走一走看看，感受一下在外面世界的冬日阳光吧。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啦，晋元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晚安吧。
好，观众听众朋友晚安。
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